刚才我们的弟兄领诗的时候提到了哈拿的祷告哈，我们聚会的地方现在也在读刚才我们弟兄说到的江守道弟兄的是一个信息的集，叫教我们祷告。但那个教我们祷告呢，主要是集中在团体祷告，也就是关于教会祷告啊，教导我们如何来注意一些和学习一些的内容。时间上呢是每单数的每个月的单数的主日，就是严格来讲是第一个主第一个礼拜六跟第三个礼拜六，所以说严格来讲不是每隔两个星期，因为你有的时候一个月它可能有五个，那五个的时候那也只有两次，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每一个月的单数的星期六啊，这大家记住就可以了。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哈，能够参加可以去听听。我们个人觉得是学习的是很有得着的学习。我们弟兄开始的时候也说到哈拿的祷告，那我们也知道哈拿的祷告是蒙神悦纳也蒙神垂听的，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从哈拿的祷告中我们就有一个原则可以掌握，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有很多所要所求的，那作为那个全知全能的神他都知道，他所要的他都能够给我们实现，但是要知道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所求所要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啊，这点弟兄姐妹们可能要一定要清楚，只有一点才是有益的，只有你的祷告能够连上神的心意，或者是神他那永远的旨意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祷告才有实际的意义，是带到永远的。因为我们人中常常所求所要的都是凭着我们的眼见，凭着我们的个人，把这些知道，我们一生即使在地上活100岁，像我们江守道弟兄107岁，那相对于那个永远来说都是弹指一挥间的，一眨眼之间的事情，所以说只有带到永远的才能够对我们有实际的意义。那哈拿的祷告为什么会发生作用呢？带到永远呢？因为他是从自己所求，他没有儿子，刚开始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儿子，可是他在这样的祷告的过程之中，他慢慢的看到原来神也需要儿子啊，神也需要儿子。那神他独生子来到地上所成就的也是要为了得着他的儿子。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在神的眼中都是他的儿子啊，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叫声阿爸父神，那这就是跟神的关系连上了。所以说当神那个哈拿跟神要儿子的时候，他后来慢慢的看到有一个应许，他看到神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他说我求你给我生，让我生一个孩子，我要把这个孩子就奉献给你，交给你来使用。所以撒母耳是圣经之中告诉我们的，从母胎开始他就是拿西尔人，被神分别来使用，所以说神来使用他。我们的弟兄提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点，他高牧了那个扫罗，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位王，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带出了高牧了那个大卫啊，那个大卫哈，把神在以色列的那个国度就带入到一个王国的国度啊，这是一个新的进展，我想这样说的哈。所以说呢，我们来看祷告的时候，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保罗的祷告，那么我们就从保罗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内容来看，保罗的祷告如何成为蒙神所喜悦的祷告，因为他 祷告的内容跟神的心意发生了关系，啊，发生了关系。那这个关系呢，这段经文呢，就是在这屏幕上啊，我看弟兄姐妹们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哈，因为我是用了中文跟英文，大家可以彼此对照的看一看。那也因为是中文跟英文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我又希望是在一张画面上，所以说字体有的时候就会显得小一点哈。但是弟兄姐妹们没关系，你如果看不清楚，你就打开你手头的圣经啊，你来看这段经文哈。那保罗的祷告的这段内容呢，在中文在圣经的译本里头呢，它是分成9、10、11节啊，总共是3节的内容，但是在原文里头呢，只是一句话啊，只是一句话。那这句话的主要的句子是在哪儿呢？就是在一开始9节的一开始，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那英文里你看到他的那个句子就更清楚，更强调，更明确，他说这个我所祷告的 This 我祷告的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这段内容啊，下面的这段内容，这是保罗的祷告。我把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们稍微交通一下，然后弟兄姐妹们也回去再去慢慢的思想，为什么他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这个祷告跟神的旨意发生了关系啊，发生了关系。在交通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先把这个几个基本的要点稍微跟弟兄姐妹们介绍一下。有3个小字啊，这个3个小字呢，弟兄姐妹们理解一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进入这个经文的意思。3个小字是什么呢？就在这里头所标明出来的那个红色的字啊，红色的字。那弟兄姐妹们呢，括号里头呢，这个是原文的那个译码编码哈。那么红色的小字呢，你可以对照下面的英文，下面的英文你可以看到它一些在这里准确的意思啊，准确的意思。第一个呢，小字呢，就是一个连接词啊，连接词，这里呢叫2443，这是一个呢可以连接一个句子的，也可以连接一个动作的啊，一个动作的。它所表明的是表明一个目的或者表明一个结果。那中文一般的翻译呢，就是说呢，就是要怎么样，为了什么什么 ，OK， 就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第10节，那边叫1519，这是一个介系词啊。我上次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到了。那它直接的介词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是表示一个位置的进入。一般呢，我们把它翻译成 into 啊 ，into 就从外面进到里面啊。上一次我也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过了，你从位置上来看，这个进入是一个动作的移动，但是很多时候它来表明我们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常常说到的哈，弟兄姐妹们，我上次也提到了，他说，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那真理的圣灵来了，就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个明白呢，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以前神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客观的啊，是一个字句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圣灵来了以后，要把我们从这个客观的话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就可以进入它。我们进入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更深的知道这句话的实际的意义。如果一个字一个句话它摆在这个圣经上，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句话，一个客观的字，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只能是让你脑子里知道，哦，这句话是神要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但是当这句话从你里面给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句话是有能力的啊，是有能力的哈，会让你的生命得到增长的。但这个印度它后面接一个名词的时候，它就表示一个目标或者表示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两个字当然在这里我标明红色的时候，就是同样的意思，带出一个目的。 前面要做一件事情，是为了带入下面的一个状态，下面的一个状态我们去做了，跟上了，又带出再下面的一个阶段啊，就是这个字啊。第三个呢，就是在这里十一节这边啊，这个一二二三，这叫做节者啊，这也是一个借记词，是我们靠着才能翻译成，在这里是翻译成靠着，或者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从家里来到会所这边，那么我们是乘着车来的，是接着这个汽车这个工具把我们带过来的啊，这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说当我们这几个字看了以后啊，我们可以就把保罗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哈。保罗祷告的内容呢总共有四点啊，总共有四点。从中文的翻译来说，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弟兄所读到的，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这个经句之经内容哈。他说呢，我给你们祷告，第一个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呢？就跟哈拿他的祷告是为了要一个儿子。那么他保罗在这里的祷告呢，他告诉我们第一个目的，他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当你这个要到了以后，我们给跟上了以后，你就带出第二个结果，就是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啊，这是第二个事情啊。然后当你有了这个能够分辨是非分辨是非了是以后呢，又带出第三个结果，那这个第三结果呢，就是你们要做，使你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诚实无过的人做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啊。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我们被提跟他面对面的日子。换句话说，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直要跟上的啊，一直要跟上的。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一定要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那因着这个结果呢，带出第四点，那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会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就我们身上会满了仁义的果子。然后呢，带出一个结果呢，就是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明白吧？就是保罗的这个祷告总共包括四项内容，那这个四项内容呢是一款紧接着一款的。那从我们生命来讲来说，好像人一生之中的四个生命的阶梯一样，当然这个阶梯是不断的成长的啊，不断的成长的哈。第一个呢，弟兄姐妹们知道哈，要爱心多而又多。第二个呢，是要能够分别是非。第三个呢，是要做诚实无过的人。第四个呢，将荣耀称赞归于神啊，这是保罗的祷告啊，保罗的祷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保罗的这个祷告，他的内容各点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点呢，我们说到啊，就是九节的下半节，他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保罗在这个祷告的开始以什么为起端的呢？是以爱心为起端的啊，以爱心起端的。我们的弟兄刚才领了第二首诗歌，叫《爱主更深》。我想知道这首诗歌的话，弟兄姐妹们就会明白了。当然，这个说到爱的时候，圣经里头有四个不同的字，但在这里所想的，就是是圣经里头所要求的一个最崇高的爱啊，最崇高的爱。这个爱呢，叫神圣的爱啊，是阿嘎皮的爱啊。我想弟兄姐妹们听信息的时候可能是听过好几次了啊。那么这个爱呢，什么是爱呢？既然要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那圣经里头说到的这个神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那我说到爱的时候，这样的爱的话，我想弟兄姐妹们自然而然的啊，第一个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里头十三章那边一段，我们常常称为爱的颂歌，对不对？ 那我今天不去讲这点内容，那弟兄姐妹们去可以看一看，那个爱，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然后你就会思想一下，我的爱跟那个爱有什么差别？啊，我的爱是，那就是说什么是神的爱啊？什么神的爱？但最简单的来说呢，我们那一段经文不细细看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最简单的来说呢，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就是约翰福音里头告诉我们的，或者是约翰一书里头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把他的儿子差遣到我们中间来，当我们还是与他为仇为敌的时候，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当我们还是在那边说没有神，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去敌对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对不对？那这就是神的爱啊，这就是神的爱。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从不信的状态转入到信主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所听到的福音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神就是爱。罗马书五章八节那边他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啊。在那边他和同事还说，在这个世界事实上，你人啊为一人去死是少有的，而为人人去死呢可能还少有敢为的，但是在你与他为仇为敌的时候，他就来为你死，这是没有的啊，这是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的啊，神才能给我们的。那我想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有些实际的经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平时跟人的交往之中，我们第一个容易的感觉里头是什么？这个人比较可爱，我愿意爱他，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当这个人有恩给我，我为了要回报他啊，我去爱他，对不对？这是我们人之中的爱啊，我们人之中的爱。当这个人觉得不是太可爱的，这个人跟我又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了，我们最多可以做到什么呢？我就不理他了，我不跟他交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神的爱是在我们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讥诮他，我们说没有神，没有神。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这一群我们的这些人还在那边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的，你自己救自己啊，我们就承认你是神啊，对不对？那这个是人的爱跟神的爱的差别。所以说保罗告诉啊，那个老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啊八节到十六节那边，他说，不仅是神所显明的爱是我们的爱，更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爱心本身就是神的自己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换句话说，他说要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那这个爱根本不是我们的。根本不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啊，只有这个神的爱，这个爱只有是从神而来的，不可能是人所有的，因为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爱。 OK， 那就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换句话说，既然这个神，这个爱是神的，是神的，是神的本身，是神所独有的，那么我们人也是爱不来，也是没有的。那我们保罗又如何说我们的爱要多而又多呢？要多而又多呢？那实际上告诉我们哈，在罗马书里头，在五章五节那边，他告诉我们了，当神拯救了我们，我们里面就有了那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里面也有了圣灵的内住。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得救，我们归入他名下的时候，当圣灵内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说圣灵啊，就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明白不啊？我们本来没有这个爱，但是我们蒙神拯救以后，我们得了有很多的一个恩典。一个恩典呢，就是我们有了那个永远的生命，对不对？第二个呢，恩典呢，就是我们里面有了这个神的爱。那这个神的爱是怎么来的呢？是圣灵把这个爱 神的自己浇灌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对啊，我很多时候活不过来嘛，活不出来，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爱嘛。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圣经里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不是我们有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了神的爱。那现在在我们里面不是有没有爱的问题，乃是我们如何让它活出来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活不出来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用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去拦阻了这个爱的生命的活出啊，爱的生命的活出。而保罗不仅是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那边说到这个爱是浇灌在我们里面，说到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有了的这个感觉。另外一个呢，他在八章里头在末了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吗？当这个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呢，当这个爱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这个爱给隔绝。那换句话说，当神的爱，当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爱就紧紧的跟我们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那不是我们能不能爱的问题，乃是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个爱给活出来的问题啊，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乃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啊，愿不愿意的问题。在38章到39节他说呢，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所隔绝，而且呢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所赐给我们的啊，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有这个确据来祷告，他以这个神圣的爱为基础，他告诉我们，你们在这个里面已经丰丰满满的有了神的爱，但是你们愿不愿意靠着耶稣基督，在保罗的祷告之中，你让你里面的爱不断的给释放出来啊，不断的跟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他用了一句话叫多而又多。那多而又多，你就知道多而又多，它是本质上就是在一个好像一个水呀、啊、水杯呀、啊、里头已经满了，已经满了，但是还要再多，就是多了又多，多了满溢出来。它在这里动作的一个动作好像就是一个活水的一个泉源一样啊，相当于一个泉源一样，你那水不断的往外流出来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当你愿意去爱人的时候，当你去活出来的时候，当你靠着主的恩典而不受到人的自身的因素所限制所打岔的时候，当你把爱给守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爱只会越来越多，而且带给你的是永远的喜乐啊，带给你的是永远的喜乐。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到呢，你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但是他加了两个条件啊，这里特别加了两个条件哈，一个呢加了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爱心怎么能够越来越多呢？就你越来越能活出来呢，多而又多呢啊，一个是指的范围，一个是指的方向。那么什么叫知识呢？什么叫知识呢？知识在圣经里头所用的字哈，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总共用了20多次，它是常常给翻译成一种真知识，或者是一种真知道，它是一种经历之中所认识的知识啊，经历之中所认识的知识。换句话说，它是侧重于一个真理方面的，就你对这个真理越来越深入的理解，或者说对这个爱的源头越来越多的认识，那你在你里面的爱所能活出来的也越来越多。啊，我想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哈，我们弟兄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是母亲节，对吧？我们也知道，母亲在人的肉身的关系之中是付出爱最多的，对不对？那你要知道，你如何把你母亲的爱 也从你身上来活出来呢？或者说你活过来，活出来以后，你更爱他，更爱你的母亲，或者更爱他的，更爱其他人呢？为什么你这种爱能够在你身上越显越多呢？弟兄姐妹们，从保罗的这节经文里的告诉我们，你就是要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你的母亲，明白吧？你越认识你的母亲，你就越知道她的爱。你越是认识她的，你的母亲越多，你就知道她的爱越多。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理解不理解哈？你越认识你的母亲，你就越来越体会她给你的爱越来越多，越深入啊。我想在我的经历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特别是当我的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哈，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些知道，当我的老大出去以后，出去上大学以后，我就是对我母亲的一些感觉，我就越来越多体会的越来越多。那一个最比较明显的哈，一个呢，我们中国常说的一个话，养儿才知父母嘛，对吧？你养了儿子，你要付出多少，你才知道慢慢的体会你母亲给你付出多少。你爱你的儿子孩子多少，你才慢慢的体会原来你母亲给了你多少。那我的这个经历呢，是我原来出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各种各样我母亲在我面前的唠叨或者叮嘱，或者围着我各样的表情，各样的一个细致的动作，我很久很长时间我都不能理解，我只是觉得他啰嗦而已。因为我们那个teenager 的时候都是意气风发，好像自己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当我的儿子出去了以后，我就觉得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心思，母亲的心思在我里面也给触动起来了。他本来在外面好好的，或者有一段时间不够了，你就自觉不自觉的去想起他，你就会体会那个爱，明白不？所以说当我们越认来越多的认识你的母亲的时候，那你就会对你的母亲的爱，给你的爱认识越来越深。因着你对你母亲给你的爱认识越深，越来越深，你给你母亲的爱就越来越多，对不对？那这里就讲到爱心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那这个认识就是在这里说的知识啊，说的知识。第二呢，他又说到见识啊，见识呢是讲的各样的分辨的能力，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辨别的能力啊。那么这里讲了各样的辨别能力。你如果说知识是讲了一个客观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但是那个见识呢，就是说到你在实际应变事情过程之中的应变处理的能力啊，应变处理的能力。这种呢，不一定就是说根据，有一部分是根据知识来而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根据你的生活经历而来。很多时候当你经历多了，你就有在你思想里头就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直觉的反应啊，直觉的感觉，你就知道这个对还是这个不对，对吧？那在爱的关系下呢，我想一个最艰难的表明，最简单的一个表明，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溺爱，对的，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孩子，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溺爱。那么在这里讲的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讲的神的爱是宽阔无边，神的爱是对仇敌的都的爱。但是圣经里也说过，你不要把那个珍珠扔给猪吃啊，所以说这里就讲的各样见识。那这个字呢，它圣经里只用过一次，另外一次的有一个标明的同源字是用在希伯来书里头啊，希伯来书里头，希伯来书里头呢说到呢，就是说那个心窍啊，说到你的心窍，他不是讲到我们要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吗？ 我们采纳了，我们要不要再吃奶的状态，我们要去吃干粮，然后呢你的心窍呢才会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就分辨好歹就是分辨什么是好的，分辨是不好的，那个心窍呢就是这个的见识啊，就是见识这个字的同源的字哈，同源的字。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这个爱要多而又多，爱要多而又多，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怎么把它反映出来呢？怎么把它反映出来呢？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至少有两个方面，就是可以把它显明出来的，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爱神是怎么爱的呢？爱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智爱你的神，换句话是把你人一切所有的你能够感觉到的物质的状态，或者是感觉不能感觉到的你里面的那个精神的状态，都要把它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尽力就是尽你所有的，你的身体的所有的力量，物力财力精力，对了，包括你的时间啊，这些你是怎么去爱。那简单来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智，智就是凭着你的智聪明才会，你的悟性，不是愚昧的，你要有智慧的去爱啊，这些呢都可以表明出来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另一面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他说到这个人呢就是你的邻舍啊，圣经里是用的要跟邻舍这个字来说明的哈。换句话说，爱人首先从哪边爱起呢？从你的邻居爱起。那这个邻居是广泛的字义哈，广泛的字义就是神把一些人放在你的旁边，你要爱就从这些人要爱起，爱起。那我们在聚会之中，我们最直接的邻居是什么？就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们，对不对？就是你的邻居啊，你怎么去爱他？我们你弟兄姐妹们有些是可爱的，但是很多都是不可爱的啊。不可爱的是什么？是在人的眼中去看的嘛。因为我们知道来到聚会之中，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呢、啊、我们都是一群罪人，罪人罪人之间你有什么可爱的呢？发生矛盾各种难处都是可以，都是经常的嘛。但是神说你的这个爱心要越来越多，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去爱他。那我们这样去爱他们的目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主爱了他，主爱了他也爱了我，所以我也要爱他，因为他是主所爱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你无论是用在弟兄姐妹们身上，你在家里最近的最近的邻居就是你的配偶了，你的家人了啊，甚至可能和你现在有些是像我们中国人华人有的时候也有父母在旁边呢，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要吃饭一定要带上的，但老人年迈了以后，因着身体各方面的原因，总有很多让你很烦的事，对不对？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去想一想，我们也会有那一天啊，对不对？那不仅仅是从一个单纯的汇报的回报的里头的一种感觉啊。我记得我最清楚，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原来有个老弟兄叫王国贤老弟兄，对不对？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很多时候一到了年老的时候，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差错，因为是年纪大的原因嘛啊。特别有的时候他就看着你这个人就叫不出你的名字来，嘿嘿嘿。他这个时候一那个时候，他最明显的就是他，因为他的女婿也在我们中间啊，他女婿跟他是每天见面的，他就看着就叫不出他的名字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哈哈大笑。我们的老弟兄对我现在一直很影响很深的，他说你到了我这个时候还不如我呢，感谢主哈。所以说这些呢，我想呢在这个爱心多而又多的显明，你说我的爱多而又多，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是不是爱神越多，是不是爱人越多，特别是你那个很跟你很挑剔的，或者让你很看不顺眼的，你爱他越多。 啊，这是多而又多的保罗的祷告哈。然后呢，注意事项呢，我想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这里就不提了哈。但是有几点，我想有这里，特别是主的话明显的告诉我们哈。我提两点，第一个呢，他是说到呢，我们的爱一定要是落实在我们的实际行为之上，我们不能只停在言语和舌头上，我们的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的这个诚实啊，跟我们下面交通的那个诚实那个字不一样的哈。这个诚实就是真实真诚啊，真诚。我们不要老是在嘴上说，我们一定要在实际行动之上。那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从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啊，好好好，我为你祷告就完了，对不对？我为你祷告就完了，祷告是必须的。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只会说这句话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他并不会去祷告，并不会去祷告，对吧？祷告是最基本的。所以说我们爱一个人不能仅仅在这个言语上，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上啊，实际的行动上。罗马书里头啊，罗马书里头十二章九节他告诉我们，爱人呢不可虚假啊，不可虚假。这个虚假呢，就是一个假装假作的反义词啊，反义词。假装就是你这个虚假就是假装假作的意思了啊。就是说到圣经里不是有一个讲到法利赛人呢是个假冒伪善吗？就说到他们像演员一样，跟个真的一样的那种感觉。不可这样啊，你做演员，你假装演的再怎么真，你也是假装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神所不喜悦的。那在爱神的方面，最简单的一句话，那是我们这些人到时候是不是爱人要爱得很复杂呢？不是的，其实也不是的哈。圣经里告诉我们最简单的一句话，遵行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就是爱人了。神的话怎么告诉你，你怎么去做，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当然这个神的话有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很清清楚楚的话，还有一个是弟兄姐妹们要常常有点功夫的，有点思虑的，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啊，这是应试的。你当看到这位弟兄姐妹们，你今天这些聚会的时候遇到他，你心里突然有一个感动，而且这个感动不是因着你的血气出来的，是圣灵在你那边如同一个涓涓细流一样去冲进你的，你要去爱他，去为他做些什么事情，那你就顺着而行啊，顺着而行。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里去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去慢慢的体会，慢慢的去操练，才能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爱多而又多的显明出来啊，多而又多的显明出来。他说你的爱多而又多显明出来，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很多时候我们受中文的那个限制哈，约束，看到前面一句话，这个是非好像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对不对？哦，好像我就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希伯来书里头，你分辨好歹、分辨善恶一样的。其实这里的是非不是那个字，你看后面有一个小括号，中文和合本里头有一个小括号的说明啊，小括的另外的一个翻译啊，另外的一个翻译叫喜爱那美好的事，喜爱那美好的事哈。那这里面的两个字呢是很有特色的哈。这个分辨是什么呢？分辨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分别辨识辨别，但是这个辨别跟辨识呢是有个特别典故的啊，它是经过一种试验，特定的试验，特定的手段，把它检测出来，分辨出它是好的，然后你愿意为它付出而跟上的行为啊，这个分别哈。那么它这个字呢，它简单的来说呢，它原来的意思呢，它是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试验来鉴定一下，然后看出鉴定它是好的，是有价值的，然后你就吸引着你认为它有价值而跟上，而接受它， 并且付出代价来跟随他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你就看到圣经里头说到了很多的时候，特别是用到那个创世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让他去献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一个体数啊，体会你就会知道了哈，知道了哈。是非啊，是非我刚才说到了，不是对与错，不是善与恶，不是好与坏。这个是非呢，乃是讲了一个分别，一个不同，是一个更好的。这个不同呢，两件就是两件东西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这两件东西本来是很难分辨的，很难比高低的，但是你就把它放在一起，去能够查验出它一个里头稍微更好一点的，更好一点的哈。那换句话说呢，这里分别是非呢，就是分别出更好的，就是都是好的，里头能够分辨出更好的。那你要知道，把所有的好的东西这样去辨别，最终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分别出那个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很重要，特别我们在教会之中，或者我们在圣经的里头，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头，你好像有些事情，你眼前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可以去做，这些事每个事来说对你都是有益处的，对你的家庭也都是有益处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停一下，你要去仔细的分别一下，哪一件是对你是最好的。你把那个最好的拿出来，你去做，那你是得到最大的益处。啊，那在圣经里头，我们想到有两个词我们可以经常说的哈，一个呢，神的旨意之中，一个叫神允许的旨意，一个叫神命定的旨意。是神允许的旨意跟神命定的旨意哪个是最好的呢？神命定的旨意，他原来就是要命定这样去做，你这样跟上了，这是最好的。那允许的旨意呢，就神觉得这个还对你还是可以，但是让你去学习的，可以去学习的，那这叫允许的旨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受到亏损的啊，受到亏损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是与非的原则啊，是与非的原则。那什么是与命定的旨意，什么是最好用那个允许的旨意呢？我想圣经里有说到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哈，那个神的旨意之中讲的婚姻，神所配对的，对吧？神所配搭的，那不能分开的，对不对？但是因着人的软弱，后来摩西有一个律法里头允许人去离婚，在这种情况下要离婚，那神就说了，摩西允许你们是因为你们软弱的缘故，那这是一个允许的旨意啊，是一个允许的旨意。允许的旨意对你是有亏损的啊，允许的旨意是有亏损的。我们的老弟兄常常说一句话哈，在人的过程之中，思想过程之中，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之中，给某一位有心追求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一个提警醒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自好，就是好的往往是最好的敌人啊，往往是最好的敌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如果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自好的给吸引去了，好像这件事情也还可以，但是不是神给你的那条路，你去做了，那是给你一个最大的亏损。所以说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去让在爱心多而又多的这个事情上基础之上，你会带出来一个让你分别是非啊，分别是非。换句话说，判断着最好与最不与次好，那个原则也是在这个爱多而又多的基础之上啊分辨出来的。啊，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有点复杂。其实最简单的也有，比如说你 从家里来叫来聚会这块地方，你是走一个最直接的捷径呢，还是你绕一段路过来，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好与最好的差别啊。最好就是你能够走到这条捷径，时间又短又省油又快。那你有的时候我说从今天从那边绕一段过来，拐几个弯也可以，神允许你，因为你的目的地都能达到，但是要 take 你更长的时间啊，就这个意思哈。这是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分别是非里头最好的一个呢例子呢，我想我点一下，弟兄姐妹们可以去看，我今天时间我不会去交通的哈。比如说那个玛利亚啊，玛利亚圣经里头讲了三次提到这个玛利亚的事情，对不对？他一个是坐在主的脚前来听到主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对不对？那个是一个上好的福分，对不对？然后呢讲到他打破那个真拿达香膏，对不对？那是一件美事啊，这就是玛利亚所拣选的最好的。他拣选最好的是什么呢？在十二个门徒包括其他的妇女之中，至少圣经里有一点给我们看得到，他知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被钉，三日后复活的那个真理，他看见了。所以说你当主耶稣被抓到十字架上，他没有去跟到十字架上去啊，主给抓到哥哥他的时候，他好多好多的妇女都去跟随，他没有去跟随，对不对？然后呢到了那个第七日的第一日，有些妇女拿着那个真的那个香膏去要去膏主，他也不去，因为他做的已经在神的心意之中，已经主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啊，他已经做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点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啊，很大的提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为要做使你们做诚实无过的人啊，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呢啊，这个诚实哈，这个诚实呢，简单来说呢，你不要被我们中文的那个字句的限制，好像是刚才的那个真实诚实老师的哈，当然有这个意思。当然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是把一个东西放在阳光之下无损的。啊，它的本身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它原来是用在一个当时的希腊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就当时人家他们很容易用那个精工的那个宝石啊，或者说白玉石啊，做一些雕刻物件、艺术品。在雕刻的过程之中呢，有的时候呢会有点疏忽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破损，那个破损是什么呢？就是崩出一个小口子或者一个小裂缝，但他又舍不得把那个扔掉，但是呢你又不能说有亏损，有亏损的话因为这个价钱影响了很多，所以他就搞一层蜡涂抹上去。那一般的当外头的蜡给敷满的时候，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有经验的人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呢拿到外面阳光，当太阳大比较厉害的时候给它去晒一晒，那晒一晒的时候那个画蜡就会融化掉，蜡就融化掉了，那这个破口就显明出来了。那所以说它这里的诚实就这个意思，没有掺杂的，这个艺术品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没有掺杂的，没有蜡再混在其中的，是比较纯洁的。那作为这个工匠的雕具师呢，他是诚实纯洁的一个品格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诚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用我们的话来说，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要活出那个爱，我们活出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跟那个爱真正的相配吗？啊，弟兄姐妹们，你在爱一般的人的时候，你真正的付出的爱跟你里面的那个真实的那个爱是相配吗？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在阳光下探一探，过得去的就这个诚实， OK， 就我们思想意念之中，我们对一个人的态度，我知道要去爱他，我也做了一些爱的动作，但是你在隐藏在你心思意念之中的那些东西，你能不能把放在阳光下去晒一晒？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主的这个朋友常常说，我做什么事情我是一个好人呐、我是凭着我的良心做的，但是你真正的把你良心拿到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吗？摊到阳光下可以吗？如果你真正的你每一件事情都能摊到阳光下，你的良心没有责备，你都敢把它摊出来，这就是这个诚实，就是这个诚实哈，就是弟兄姐妹们知道哈。不过呢，它是一个没有过失的，这个意思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它本身的意思呢就是那个跌倒，跌倒的反义词就是不跌倒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不跌倒呢？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之上，我们一直走得稳站得顺的话，那你行得对行得正的时候，但我们有的时候因着软弱或者什么原因给绊倒了，那我们就跌倒了。有些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哦，有些是违背真理的事情，那跌倒那是很正常的。那有些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那个给绊跌一下，对不对？那合情合理很多的事情啊，你比如说我今天应该来聚会的，我心里也有感动，但是我因着孩子的缘故我不能来的，对不对？我今天要来去读经，我要参加你、这个主日的那个这个礼拜二的祷告聚会，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边了啊，就类似于这些事情，因着软弱而跌倒。那这个跌倒里头呢，这个无过呢就一个包括你本身的跌倒，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深的，弟兄姐妹们也常常看到，你要不要成为绊倒人的，不要让你的弟兄姐妹们跌倒的。那圣经里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在说到那个吃肉的事情，忌过肉的啊，忌过偶像的肉，因为那时候的环境是好像都是要市场上都是忌过偶像的肉，把它拿过来在市场上出售的。那神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这些记录对我们每一位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里面的那一位比偶像更大。那偶像在这些我们所信的这一位面前是一无所有的，对不对？他们本身就是假的嘛，他们本身就是人造出来的嘛，人想象出来的嘛，我们的里面才是那个唯一的真神嘛，对不对？你知道他是假的，你吃那个肉对于你来说，为着身体的缘故你去吃与不吃，这个无所谓的。但是为着一个弟兄，他心里有过不去，他没有看到这个真理，他觉得我们要是吃这个祭过偶像的肉的时候，好像就跟不信的人一样，跟那个偶像有敬拜的关系，他里面过不去。那为着这个缘故，你要合理的放下自己这个合理的要求、合理的需要，你去不吃这块肉，对不对？那这个呢，叫你不使他跌倒啊，不使他跌倒。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弟兄姐妹们在相处的过程之中，特别为着初心的弟兄姐妹们的缘故，要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在这方面要有所注意，这个牵涉到你在他面前的一个见证，以至于他不至于误解而离弃了神啊，离弃了神啊。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为着第三步，你们要成为一个诚实，要诚实一个无过的人。简单来说是什么？诚实，你的所思所想所行，人所看不见的，是不是能够摊在阳光之下，每日审查一下。第二个，如果你自己不跌倒，你也没有绊倒任何人啊，这样的哈，你也没绊倒任何人。他说呢，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 当主再来的那一日，在空中教会被提跟他相见面，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台前的审判，就那个日子说的啊。基督台前的审判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位信主的儿子儿女，你要记住一点，虽然我们常常说到是用审判这个字，实际上跟主的日子那个幕后的大审判有一个本质的不一样。大审判的结局是或者进入永生，或者进入那个硫磺的火湖之中，永远的死。那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是神家中的一个审判啊，换言之就是说家中的一个评断 ，OK，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所有的属主儿女在这个家中经历这个基督台前审判的这群人，所有的结果都是进入永生的，唯一的差别就是你在进入永生之前的这一段，神是给你一个奖赏呢，夸奖呢，是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还是说你又懒又恶的仆人呢？那换句话说呢，用我们人间的话来说，你在地上所行的这一生一世的岁月的日子，你是给你的家族是添光呢，还是添人家不敢再提呢，不好意思提呢？啊，就这个差别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记住，这里告诉我们，做诚实做无故是我们一生之中不断行的哈，不断行的，直到那个日子哈，直到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抓紧我们的自己的时间，不要待那个到了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才提这一点，那就后悔了啊，那就后悔了哈。最后一点，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啊，靠着就是结着。那怎么说呢？除了主耶稣这条路，你靠着他，你不可能结满这个仁义的果子。所以说我们必须跟主耶稣基督密切的连在一起哈，也只有他才能够是我们的依靠。所以你个人去努力离开了主耶稣，你说我自己去，我不需要凭着耶稣，靠着耶稣给我力量，或者靠着耶稣的这个媒介，手段，没有了哈，没有了。这一点是给我们去看得到哈。第二个呢，这里讲的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啊，仁义的果子很清楚，仁义呢就是公义，公义呢就是对的，就是对的。什么对的呢？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那换句话说，什么是在神眼中看的为对的呢？就是合神心意的，你坐在神心意之中的啊，这些果子啊，这里讲的这个是这个果子哈。那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公义呢？什么是公义呢？保罗跟那个在哥林多书前书里头，还有那个在旧约里头先知书里头都说到有那一位义者，只有一位是公义的，只有一位是公义的，只有一位是那个义者，就是这里所说到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人中没有一个是公义的哈，这罗马书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结满了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偏差，是结出果子。那结出果子的时候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渠道，或者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呢，葡萄树必须跟枝子相连，枝子必须跟葡萄树相连，就是我们要连在基督之上才能够，否则的话那枝子是死的，对不对？第二个呢，你要结果子更多，要从哪儿来？要接受父神的修剪。你一个果树不修剪它，它老是这三两棵啊，是这样的哈，这是结。但是呢，在这里它重点的字是满，是满，不是结。那因为我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了，你已经有爱心了，你愿意跟上多而又多了，对不对？你已经走过了这个三个环节了，结不是他的问，不是这个里面的主题，他乃是说到你满不满啊，满不满。那个满呢，可以把它翻译成 被充满，啊，被充满，或者呢被完全、被成全，啊，用的被动语气是什么呢？不是你出来的，是乃是神在你里面使你出来的。还记得哥林多前书里头讲的吗？叫你生长的是神啊。我们人可以去跟随，我们要进行的去操练，你可以要浇水，可以栽种，这些外面的工作我们要去做的。但是真正让你长生命，真正让你结果子的是神。所以说我们不要 worry 我们能不能结果子，能不能结果子，不要去担心这个，乃是你让不让神把那个果子充满在你的里面啊，充满了在你的里面。所以说这个果子原文里头是一个单数的字啊，是一个单数的字。所有仁义的果子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果子，那一颗果子，那一颗仁义的果子是谁呢？就是那一个公义者。那公义者在你生命里头给充满的时候，你这个果子就在你身上给彰显出来了啊，彰显出来了。作为一个果子来说，作为一个果子来说，第一个它里面是有种子的，对不对？一个是有种子的，有核的啊，有核的，这是有生命的啊，说明有生命的，说明我们的公义的果子不是从你外界的行为里头做出来，好像我们在这里面做的很好像一些行为判断，特别有些法官好像显得很公义，行为很正，但是你不知道他内心所想的是什么啊，那个不是公义的果子哈。真正的公义果子是从里面啊，里面而出来的。第二个呢，作为果实来说，它是能供应人的，它是能供应人的，不是如果你光结了这个果子就跟你一个人发生关系，成天就跟你家里挂的一个奖状一样，跟其他人没有关系的，不是的。真正的公义的果子是你能够在你这里活出来的时候，当你果子给显明出来的时候，会让你周围的人被吸引的啊，被吸引的，不是被你所吸引，乃是被你里面的那个生命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生命所吸引。换句话说，乃是被你那个让你的生命结果子的那一位所吸引。啊，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见证，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手段。不要靠什么方法，不要靠什么想的办法怎么样，这个比你说一万句话都有用。你活在这里，人家看了你就不一样，你看到这里头就是一个公义的人，是一个里面有光有灵的人啊，是这样的。甚至弟兄姐妹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看英文啊，看英文哈，看英文，是进入啊，这个 to 应该翻成 into 哈，进入什么呢？神的 glory 荣耀和称赞中，明白意思不？我们结了很多的果子，我们在这里自夸吗？我们见证好像是一个绝对的好人，自夸吗？不不不，所有的是进入一个神的荣耀和称赞。这是一个什么结局？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启示录最后一章，对不对？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当你去看的时候啊，那座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那是心腹已经装饰整齐，就是地上的所有的那个宇宙性的教会已经长大成熟了，也就是神的旨意完全成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进到永永远远都是那副状况。而我们在地的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那其中的一份子，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你看得到的话，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教会跟神跟主永远的在一起，不再分开，没有殿就是没有教会，对不对？只有神，只有基督完完全全的在一起， 我们跟他已经融合在一起。你看到那边说的一句话吗？他说地上的列国，地上的人，地上的列国都把他的荣耀归于那城，地上的人都将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弟兄姐妹们，我们直到今天，我们每次开口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让所有的尊贵荣耀归于你，归于神。到了那个时候是归于那个城，那个城包括谁？除了主，除了神是该得的以外，还有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明白吧？还有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我们都属于那一层。只叫进入耶稣神的荣耀和称赞之中，这是神所要成就的啊，神所要成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保罗的祷告哈，这个是保罗的祷告，为着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他说出了属神的儿女要走的一条生命丰满的道路，四个步骤啊，四个步骤：爱心多而又多，分辨出最好的而去行，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要是诚实，要无过的，看得下阳光的，不会绊倒人的。最后呢，被仁义的果子所充满，而进入神的荣耀和称赞。啊，这里讲了四个步骤啊，四个步骤。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的祷告。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回去有兴趣的话哈，再去看一下彼得后书，那里讲了我们里面常常说到的人得救以后要走生命成长的道路，四个八个步骤啊，八个步骤，你们去看一看哈，八个步骤啊。八个的步骤的那个第一点是什么呢？信心啊，第一点是信心啊。第二点是德行，德行就是你的行为哈。第三点呢是知识，就是真知识，你去认识它。第四点呢，你的节奏。第五点呢，忍耐。第六点，虔诚。第七点，爱弟兄的心。最后一点，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这里的爱心。人信主以后，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我们生命成长的道路，我们要日常操练的，告诉我们八个步骤，从信心开始到阿加培的爱为止。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告诉我们另外四个生命丰满的道路，进一步更加丰满，从爱心阿加培的爱开始，一直到进入新耶路撒冷城神的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语，主啊，向弟兄姐妹们，主啊，释放出来。主啊，小子的口舌有限，主啊，求你继续来使用这些话语。凡是出于小子的，主啊，求你宝血给涂抹。主啊，你只将你的话语留在弟兄姐妹们心中。你不仅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主啊，你也看到，让我们看到那条道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起来跟随。主啊，求你祝福在这里今天聚集的这一小群。主啊，虽然人数不多，主啊，但是他们有一颗向着你的心，你加以纪念。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